名诗人郭小春说，
生活真像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
笑鱼
Jason
陪您一起
品味生活，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进行单元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适合长得蛮像李安的 Jason。
你也算是文创的其中一个部分吗？
希望沾光了、欸、可是他真的是我们学长、欸、
真的
对啊，他是我们伊利诺的学长哦，
有点关联就 对。好，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文创这件事情。文化创意呢，他做得好，发展得好，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是啊，
然后对台湾的经济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真的。
不过这前提呢，就是当然我们在从政策面一直到我们的第一线的这些文创者呢，要怎么样一起来努力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从政策面来看看了。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文化部文化内容策进院筹备处的主任，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跟
经济部无形资产评价能力鉴定小组委员，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哦，这个我每次都讲不太顺，不好意思，我要回去重新 repeat 十遍，抱歉。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做简介。
好的，
好，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李智仁博士，欢迎博士。
谢谢，谢谢少宇，谢谢世维。
好，所以博士呢，同时也是这个文化部文化内容策进院的筹备处的主任。那我们说文创的产业到底怎么样，从哪一些层面来做个不同的策进？
好，谢谢。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间，哈，有关于文化内容策进院的这个筹备啊，我觉得它得来不易，因为一方面它是行政法人，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设置条例，条例其实就是法律的位阶，所以呢要在立法院通过，那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过去政部长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终于呢做了很好的沟通，在2018年的12月25号条例通过了。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后续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我们认为其实文化内容策进院它事实上是一个环境的制造者，然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所以呢它并不是与民争利，它也不是在跟各个厂商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它反而应该是一个孵化甚至是一个加速器。所以呢在当初在筹备的时候，我大概把它设定有三个很重要的主轴。第一个主轴就是应该要 focus 在开发台湾的原生内容 IP。因为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我们所说的韩国的韩流啦，或者是呢这个日本的 Cool Japan 酷日本，或者是呢在欧美已经这么久的，不管是好莱坞或者是泰国的这些影片等等，他们事实上都不断的在揭露一件事情，就是他拥有他自己原生内容的 IP。所以文化内容他如果没有自己本土的 IP 的话，其实他是很可惜的。所以呢第一块一定要开发原生内容的 IP。第二块重点呢应该会放在所谓的市场行销还有国际布局。这几年大家都在谈国家队国家队，可是事实上什么叫国家队？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品牌没有走到国际市场去的话，它就不是国家队。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刚才笑宇也特别提到了一些业者，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热情，可是呢当中可能少了一点点就是行销的一些这个内涵。所以呢如果能够把行销的专业来做一个努力，透过商业行销的方式来建构，对他们来讲会比较省力，而且有一个技术可循。但是政府是不是就没有工作？有，政府要做的是所谓的政策行销。如果呢今天你真的认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必须要被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应该要被遂行，那政府应该要相对应做政策的行销。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是重点。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把海外的这一些这个外馆啊的一些资源，或者是呢在外交部那边的资源做一个连结，让大家去的时候呢都是打团体战，那这个是一个国际布局的关键。可是呢在这个关键之前，刚才回到所谓的开发原生 IP， 原生 IP 开发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业者他忘了要去做这个注册的动作。比方说如果是专利，那如果是台湾的著作权呢是这个取得主义，所以呢你一旦产生它就会取得，可是在其他的地区或国家不一定如此哦。所以呢如果你要到另外 外地区去进行贩售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当地的这个法令。所以呢，怎么样去做知识产权的保障，这个也是在原生内容 IP 开发之后必须要做的。而且呢，在原生内容 IP 的开发的过程，需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人力或者是人才的培养，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现在在提所谓的 AVMR 这些科技的时候，要不要跟原生内容 IP 去做连结，我觉得都是必要的。所以刚才的第一个圈里面就包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接下来转到第二个圈的时候，它就会是一个丰富的形象进入这个市场，那就能够进行好的行销。那这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只有一个 IP， 然后就拿到银行，就拿到投资人面前说，来，这个我需要你的融资或需要你的投资，我觉得这部分呢可能很容易碰壁。但是你经过这样一个转折，进入这个行销跟布局的环节，我觉得呢你的这个身价会稍微倍增，而且你的 value 会提高。可是这样还不够，如果呢在第三个圈叫做文化金融体系能够建构的话，那就会更加的美好。也就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品或服务经过这个行销推广之后，如果能够在经由所谓的文化的内容平等，或者是呢这个无形资产的评价，或者是所谓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的这个加持的话，那事实上呢，我们进入这个文化金融体系，包含银行的融资，包含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投资，他们就会更看得懂说，哇，原来今天它不再只是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它所阐述的一些文化的意涵有多么丰富，以及它所带来的商机我们是可以量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管是贷款放款或者是投资，我觉得他们自然会更有自信，而且呢更有帮助。所以呢经过这三个环节，如果就这样子结束也有点可惜，因为这个是一般传统的这个产业链或价值链，只要中间有一环断掉那就会可惜。所以在我们的构思当中，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金融的体系能够再回到第一个圈，就是当你拥有了第一桶金或拥有第二桶金的时候，要记得当初呢你是因为开发原生内容 IP 才开始走这个圈的。所以当你从文化金融体系得到帮助之后，别忘了你要再回来开发另一个原生内容 IP， 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善的循环，它不断的一直往前走。而且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现在的这个吉米老师，或者是有好多的这些创作家，他开始被企业重视到了。所以呢企业就会开始去跟他连结，而且能够去善尽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我们所说的 CSR。 而且会开始有所谓的双重品牌的概念的连结。那这个对于文创业者是一件福音，对于这个投资人或对于企业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
是，
我觉得这当中的连结才会让整个台湾的文创的内容能够兴旺起来。
感觉听到一个很庞大的滚轮不断在往前滚动的感觉。
对，
对， 对
不对？一定要滚动。
不过因为刚刚讲到政策的行销，是我是比较好奇的。所以以政策行销面来说，到底政府现在在做的政策行销包含哪些呢？
OK， 其实我们在过去就说政策行销也是在这个所谓的公部门或公共行政当中要重视的一环。那政策行销跟商业行销不太一样，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在商业行销的时候啊，如果你认为价格太高，你可以跟老板杀价，说哎呀这样太贵了，或是我用团购我打个七折。可是政策行销没办法，你不能说哦这个政策太难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多一点人来，然后呢打个七折，政策不能打折。因为他要依法行政。
是。
第二个是在商业行销的这个对象呢，事实上他是一般的这个民众，可是他特别 focus 是在跟这个商品有连结的消费者。所以呢他里面呢他有 KPI， 他有很多的一些财务的指标要达成。可是政策行销不然，政策行销是举凡只要在这个行政区域里面的对象，不分这个老幼，不分男女，全部都是我应该要做政策行销的对象。也就是让政策能够得到普及，被大家深植脑海里，愿意去响应，这事实上就是政策行销的 KPI。所以它不是从这个利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不太一样。
哇，这个差别蛮大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哈，不管是我所看到的在农业，在这个经济的产业，或者是在文化相关的，其实政府也都开始意识到了。那也开始不断的推，包含在接下来十月份呢、在这个新北市，新北市的这个古迹博物馆，它要推一个叫做十月风华。十月风华呢，其实它就是把当初侵华战争 在淡水河口的那一役啊，他把它这个做出来，从历史的这个述说，然后当地不同一些景点，他把它做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洋人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展览，然后呢更有趣的是也会结合 AVMR 的这个方式来做，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已经在做很多努力。有时候你也会在车厢哈，这个捷运车厢看到有一些活动的揭露，这个也都很有趣，这都是政策形象的一部分。
哦，原来是这种这样的差别。
刚您提到说一般的话文创业者有一个著作权这一块，而且每个国家著作权情况不一样，有关于无资产评价，尤其在生技产业或是文创产业这一块，就您对这一块的一个了解，不管参观学什么是无形资产评价，到底对这些文创业者它到底重要性在哪边？
谢谢。我觉得无形资产的这个重要性会越来越深，越来越高。然后呢，因为很多的企业呢，大概过去所重视都是厂房设备，你看得到的有形资产
是，
但是其实无形资产呢，对于刚才就是提到生技公司或文创产业来讲，他们拥有可能都是更多无形的。那无形资产的这个定义，其实在产创条例或者是在这个无形资产评价准则里面，大家都有述说了。
是，
那甚至在美国的这个相关公报也都有提到。大致上呢，我们在谈所谓的无形资产，指的是第一个，它没有实际形体。第二个它可辨认可辨识，第三个是它具有经济的价值或经济的效益，第四个呢它不是货币，因为如果是货币它就是金钱了，所以它就不是，所以呢具有这几个先决条件呢，我们叫做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其实包含很多哈，甚至像刚才提到最鲜明的就是 IP，就是著作权，然后它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效益，可是更有趣的是包含像剧本或者是团队，或者是你的商誉，或者是呢你在过去呢累积下来的一些合约，甚至呢如果你有所谓的敬业禁止，比方说刚才笑宇说长得很像李安导演Jason， 今天如果是李安导演呢，他签了一个对某一家公司，说我今年呢我就是跟你合作，不再跟其他人合作，这个合约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他是排除了其他人的合作了，那这些呢其实都可以拿来做评价。那一般我们在动产叫做建价，那无形资产部分我们特意把它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评价，事实上也就是希望能够发掘它的价值。
所以刚考过无形资产评价师的理财规划顾问界的李安
是，
所以你在这个无形资产评价的考试当中，你觉得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无形资产评价师也是跟李博士请益过，就是他是从经济部委托工研院不可讳言，现在目前帮忙写评价的部分也是非常专业，但是他不一定有 license， 有时候在评价一些东西的时候就说好，这个新药值$100亿，可是他有一句话，一旦成功，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就会变成渐渐导入化，可能未来无形资产评价师也会变成一个产业。所以在这个考的两个科目，像财务这一块基本上我比较没有问题，但是有关于像著作权专利跟刚刚李博士所说的商业秘密也是无形资产哦，
是
包括有些企业去买这家公司，不是品牌而是买它的技术或是他的 HR， 那个 human resource 那个人力资本也是一个无形资产哦。
Jason
也是跨领域的专家，
没有，还在学习中，
很厉害。好，不过我们回头来谈这个文创，我们想最后呢，也请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想还是要展望未来嘛，展望未来对于台湾的文创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好，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很荣幸了，在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也学习很多。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分享，其实很多的这个主题都是贯穿的。包含刚才笑宇提到了，就是从跨领域啦、斜杠啦，然后到这个旅游，到观光，甚至到今天谈到的文创，我觉得这里面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台湾的这些文化的价值应该要被发掘，但是方法论好像没有很清楚。那我自己个人的浅见是这样，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些资产，它是水面上水面下有形无形的，我们都应该呢要被特别重视。换言之，我比较不建议一开始呢我们就高举所谓文化创意的这个旗帜，
是
因为呢创意事实上呢它并不是有限，它可以是无限的，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文本，它必须要有一个源头。所以呢在这当中呢，我个人会比较重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盘点台湾的文化的资产。在这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包含语言，包含歌谣，包含可见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这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如果从这个文化资产当中去发掘复利在这个文化资产之上，可能有一些文化活动。所以呢这些文化活动它可能是祭典，可能 能是节庆，可能是当中哪怕只是一个习惯，或者是呢我们这个原住民朋友他的这一种生活的一个礼仪，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丰年祭，这里面透过文化资产跟文化活动的碰撞产生的火花，我认为那个才是可以持久的文化创意。
嗯，
这一点其实在日本还有在很多的国家都有做到类似的一个举动，也就是大家并不是无地放矢，也不是在当中呢就是在凭空的想象，而是我今天说得出这个源头来。所以哪怕我们看到像这个日本的 ACG 或者是他的动画漫画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他的穿着以及他为什么会特别限定，比方说在 Sapporo 札幌或在哪个地方，事实上他都想要去跟那个地方的文化资产以及地域性进行连结。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应该被发掘，然后去做这个创意的延伸，你所产出的这些文创商品才会有意思。因为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他会去联想到这后面的故事以及它的意涵，不然它就只是一个用品，而不是真正的文创的商品了。那当然不是只有商品，还有各类的活动，各类的这些促成，甚至未来我们也期许啦，就是文化部啦、文策院还有相关的这些各类的机关还有法人，都能够一起来催生台湾更美好的文创的环境。
嗯，好，所以我刚才想说，李安可以拿来做什么？
还有那个还是有一些肖像权，我只是沾他的光了。等有一天知道他，可能说不能再用了。
我想欢迎一个很开心跟很乐意跟你合作的哦。好，所以今天来谈谈这个文创呢，也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但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个文创它变成一个台湾的经济的软实力，
是
可以在国际上发扬光大。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文化部文化内容策进院的筹备处主任。还有前面后面还有很多头衔，你要再挑战一次吗？
不用了不用了。对，
好，我们今天就感谢李志仁博士，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
山の時計お別れの時が来たのを皆に教えたのさ